今日读嘅经文系《启示录行传》五章二十九至三十二节，请听神嘅话语。彼得和众信徒回答说：信从神，不信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作君王，作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作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作见证。今日有Pastor Stephen 同大家正道，正道的题目是还原基本部。
各位实体和网上的朋友，弟兄姊妹早晨。好难得有咁嘅机会可以唔使戴口罩喺度同大家分享神嘅话语。咁当然啦，喺咁嘅情况之下，我都唔想有下次。我好希望有一日，即係当疫情完全咁过去，人人都唔使戴口罩，大家可以返到教会一齐嘅实体嘅去敬拜我哋嘅天父。我相信呢一日係嚟緊嘅。美国最高法院在上个月底推翻了近半个世纪有关堕胎有宪法权利的裁决。最新的裁决裁定堕胎并不是宪法赋予的权利。没有宪法赋予权利是什么意思呢？即是美国各州他们可以自行制定法例禁止堕胎或者容许堕胎，而不是有宪法权利可以在怀孕期不理什么原因都可以堕胎。美国最高法院这个裁决即时引起欧美国家很多个国家包括加拿大有很多赞成堕胎的团体出来抗议，认为女性的权利倒退了五十年。加拿大是没有堕胎法例的，所以在社交媒体上面有些支持堕胎的加拿大人为了抗议美国最高法院，他们说欢迎美国的妇女上来加拿大堕胎，如果没有家住，如果没有地方住的话，他们会开放他们的家去接待这些妇女。但圣经怎样讲生命呢？在诗篇139篇16节那里讲：我未形成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到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新译本的翻译是：我未成形的身体，你的眼睛早已看见。未成形的身体原文希伯来文是胚胎 embryo， my substance yet being imperfect。 所以和合本实体版第十六节旁边有啲细字，佢都咁讲：我被造嘅肢体尚未有其一。当卵子受精后，由第一日开始低温，身体四肢内脏都未形成，神已经看见认识我哋。呢一个就系生命。如果讲权利嘅时候，胚胎佢哋嘅权利有边个为他们争取呢？加拿大除了在保护生命上没有法例之外，来紧的2023年1月31号起，加拿大 BC 省将会成为全球第一个地区容许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可以携带不超过 2.5 克的非法药品作个人的使用。这些是包括鸦片类啦、可卡因啦、冰毒啦、摇头丸咁样，而不会再被拘捕起诉或者没收那些非法药品。无论政府提出什么理据原因都好，说要保障这些人的安全，他们都有生存的权利。但为什么政府所做的不是应该要帮助这些人去脱离毒品，政府反而将这些事情非刑事化？这样做不单止未必能够帮助到滥用药物的人，更加可能会鼓励到更多人去参加。除了堕胎毒品非刑事化，加拿大性别认同的议题 医疗辅助死亡的议题上面，对基督信仰会带来很大的冲击。其实在一开始讲到我引述这些加拿大的现象，是想给大家了解我们身处在这个社会里面，不单只是通货膨胀，现在今年的通货膨胀 8.1%， 又或者油价一直都是高企，这些事情影响着我们。其实还有其他事情是一路都影响着我们的，因为我们没可能跟这个社会去分隔出来而不受影响。上星期唐牧师分享的时候引述过一句说话，新约基督徒作见证不是因为他们必须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无办法隐藏。这个月的讲道主题是为主作见证，为主作见证是重要，因为当我们有基督徒这个身份，除非我们不表态告诉人听我们自己的基督徒，又或者是我们的行为、思想、价值观跟未认识福音之前是没有分别。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身份就已经是在做见证。我们见证是荣耀神，引领人认识神，一说我们的见证是叫人远离神呢？所以为主作见证、传福音、将神的福气带给其他人之先，我们要还原基本步， back to square one。 那什么是还原基本步呢？就是我们要对准和神的关系。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和神的关系有很密切的、很紧密的关系，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去更新我们的生命，活出基督，如果不是这样，我们讲什么见证都是假的。今天我会从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和大家分享一点，就是经文里面所讲的顺从神。不过这段经文讲顺从神，其中里面有两个特质，自愿和诚实。我盼望我们有顺从神这两个特质，自愿和诚实，以致我们在作见证这事上不会闲懒不结果子。事实上见证是使徒行传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不同人是在做不同的见证，又好又不好。从一章八节，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了，主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然后彼得跟着在这众使徒里面走出来，他说要选回一个人代替犹大使徒的职分，以致他可以和彼得他们一起去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跟着第二章，当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门徒就开始用其他人所讲的乡下话去讲述神的大能。有些人以为班门徒在这里喝醉酒，彼得和11个使徒于是就走出来，彼得讲了一篇道，从旧约先知约珥书讲起，去见证耶稣基督复活。在第二章40节讲这么讲，彼得还用许多的话作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如果昔日彼得所处的是一个弯曲的世代，其实我们现在的世代都不好得去哪里。土里面的生命你不当是生命，当然有些特殊的例子，例如可能在怀孕的时候可能 会危害到妈妈的健康或者是个生命，又或者可能 有些是被性侵犯而怀孕的，这些都是一些很难的决定的。不过不只得现在赞成堕胎的人，因为他们都不当那个是一个生命，他们认为他们的权利是高过那个生命。毒品非刑事化，性别可以随时改变，现在这个世代是是非黑白颠倒的世代，没有绝对的真理，多人出声一起做就当是真理，可能是违反道德甚至乎是违反圣经都不紧要， 如果按照咁嘅逻辑啊，可能夸张啲咁讲啊，可能第时入屋爆格啊、偷嘢打劫啊，都可能会作为啊非刑事化，因为嗰啲人都有佢哋生存嘅权利。嗱，《使徒行传》跟住第三章同埋第四章继续讲使徒约翰同埋彼得，佢藉住医好一个生嚟瘸腿嘅去见证耶稣基督。嗱，及后约翰同埋彼得因为不断咁向人去传讲耶稣，而被祭司长或者被祭司们同埋守殿官嘅人拉咗，恐吓佢哋，同埋禁止佢哋唔可以再奉耶稣嘅名去讲论教导其他人。不过彼得、约翰同埋其他嘅使徒当然冇咁做啦，佢哋继续嘅去传讲耶稣。喺第四章第33节嗰度咁讲，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嗱，跟住喺第五章一直到尾，对住至到28章，都系讲述紧基督徒为复活嘅耶稣作见证呼召嘅具体例子。包括我上次同大家分享嘅腓利喺第八章啊，被啊圣灵引导去到旷野，向埃塞俄比亚嘅一个太监去传道，以至福音进入非洲大陆。啊，跟住然后从第13章开始就系讲使徒保罗点样向外邦人去见证耶稣基督，期间遇到唔同嘅困难。但好有趣嘅，如果你留意《使徒行传》最后一章第十八章，睇完之后啊，总系觉得咧，《使徒行传》好似一卷未完嘅书卷咁样。保罗喺罗马放胆咁样传讲神国嘅道，咁跟住又点样咧？好似未完嘅喎。其实谂真啲，《使徒行传》就应该真系未完嘅喎。因为彼得。保罗这一代的使徒已经过去了，今日是哪个是传福音的人呢？可能你和我都是写着《使徒行传》的续集，靠着圣灵的能力将福音传到地极。今日经文第五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顺从神。当彼得同埋众使徒面对公会，公会就系当时犹太教佢哋嗰个嘅 council， 即系佢哋个议会啊，公会。当佢哋面对公会嘅审讯嘅时候，佢哋嘅回应第五章就系第29节：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其实彼得喺度系讲紧一个答案，咁个问题系几时问嘅呢？其实在第四章，当彼得和约翰第一次被公会的人拉了的时候，公会的人不单止审问他们，还禁止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继续的去传讲去教导人们。但彼得和约翰反问他们的问题，在第四章第19节和到20节，听从你们过于听从神，在神面前对不对？你自己说吧。我们看见的、听见的，不能不说。彼得同埋约翰，当佢面对公会嘅人禁止佢哋传讲耶稣，佢哋反问翻佢哋一条问题，话听从神过于听从神过于听从你们啊，你哋自己话啱唔啱啦？但公会嘅人咧，根据圣经嘅记载咧，好似冇咗下文咁样。但系当彼得第二次被拉嘅时候，公会的人重新一次禁止他们传讲耶稣基督，彼得的回应就是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更重要的，是更正确的。我想这个也是应该是每个基督徒应该对神的态度，顺从神不顺从人，包括自己是应该的。只不过好多时候有啲基督徒会有好多好似好合理人性化嘅原因理由去拒绝顺从神，甚至乎引用埋圣经去合理化自己嘅行为。例如有啲基督徒不断咁样犯罪得罪神，系一啲习惯性嘅罪， 嗱，我哋唔好理嗰啲罪究竟系啲咩嘢，因为罪喺神面前系无分大小嘅。可能系习惯性发嬲啦，可能系习惯性埋怨人啦，可能系习惯性讲伤害人嘅说话啦，闹人啦，习惯性讲大话啦，习惯性忽视咗其他人嘅需要啦。嗱，我哋会同自己讲唔紧要，神会原谅我哋嘅。我哋若认自己嘅罪，神系信实嘅，系公义嘅，必要赦免我哋嘅罪，洗净我哋一切嘅不义。嗱，不过喺认罪嘅大前提系要有悔改嘅心。嗱，如果我哋不断咁犯罪，系一啲嘅习惯性嘅罪嘅时候，可能系反映紧我哋悔改嘅心系唔足够。而更危险嘅系有啲基督徒根本唔知道自己做咗啲乜嘢嘢得罪神。嗱，我以前都试过，当喺崇拜嘅时候咧，有阵时主席或者系牧师咧，会叫我哋一齐认罪祈祷。嗱，我根本谂唔到有啲乜嘢嘢得罪神。嗱，我谂唔到有啲咩得罪神。啊，并唔系因为我已经系完全冇犯罪，而系因为我对神、对自己冇敏锐感啊。即系头脑上边、知识上边知道我有犯罪，但系喺感觉上、实际行动上边，我都唔察觉自己究竟我做咗啲咩嘢去得罪神。但系基督徒好叻噶，我哋有个绝招，我就系祈祷求神赦免我隐而未现嘅罪。一个同神越亲近嘅基督徒，佢就越能够察觉到自己有啲乜嘢地方，可能系行为啦、思想啦、态度啦，做咗一啲唔应该做嘅嘢，或者冇做一啲应该做嘅嘢，得罪咗神。我哋见到自己嘅罪，就会越谦卑喺神面前去顺从神去悔改。我觉得我做传道人有一个好大嘅危机，冇顺从神嘅，就系乜都做。可能我哋会忙于预备讲章主日学查经班策划团契嘅工作牧养关心弟兄姊妹，但其中有一样唔可以缺少嘅事工，传福音就冇做。所以我常常记住一位牧者属灵长者嘅教导。当佢知道我要入神学院读书嘅时候，佢就提醒我，佢话做传道人有四个道一定要做。第一就是讲道，在讲台上面宣讲神的话语。第二就是教导，主日学查经班。第三就是辅导，关心弟兄姊妹与人同行。而第四就是报道，传福音。当我上 Interface 大使命教会研讨会和把握时机宣教生命课程的时候，神的话语更加提醒我，神的心意是要向万族 All Nation 去传福音，不是只是我们自己的民族。那无疑跟一些我们同文化同语言的人分享福音是容易的，但神既然带领我来到温哥华，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城市，我应该顺从神，当有机会的时候就要向不同种族的人去建作见证分享福音。我之前呢就去找讲广东话的发型师剪发的，因为广东话是我的母语，所以我找懂讲广东话的人容易去分享我的信仰做见证。咁跟住之后呢，我就去咗有机会呢，我就转咗一间日本人开嘅发型屋去剪发。傾落原来嗰位日本人发型师呢，耶稣佢只係听过耶稣个名，耶稣对佢嚟讲呢只係一个名字嚟啫，佢完全唔知道耶稣做过啲乜嘢嘢，佢係边个。於是我就有机会同佢分享耶稣基督。 最近我又去了一间越南人开的梵日屋剪发，其实我原本呢我以为是韩国人开的，因为他有个 Kim's Salon， 我以为是韩国人，好像我们加拿大多伦多有一套的电视剧 Kim's Convenience， 今次便利店咁样，以为是韩国人开，咁点知原来是越南人嚟嘅，不过都唔需要我讲，不漏洞拉，咁我就会问佢嚟咗温哥华几耐啊？通常佢答完之后咧，佢哋啲朋友咧都会问你做啲乜嘢嘢㗎？咁我跟住咧，我就有机会话俾佢听，我喺教会工作，我系一个 pastor。然后跟住就有机会咧，同佢分享信仰。所以我好希望，当我哋面对唔同事情或者面对唔同抉择嘅时候，我哋都能够可以学习听从神、顺从神、选择顺从神、不顺从人，包括埋唔顺从自己。而喺顺从神呢一个嘅教导上边。使徒行传第五章，我哋睇到有两个特质。第一就系自愿。使徒行传第二章当我哋睇使徒行传第二章嘅时候，当讲到初期教会生活嘅时候，提到信徒同心合意，凡物公用。首先我想喺度澄清先，凡物公用并唔系共产主义，亦都唔系共产主义嘅初型。共产主义是要将所有拥有的东西全部拿出来，没有所谓的私有财产。同时国家是由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去控制的，然后向人民去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但是如果那个的政府是由一小撮自利掌权的人话事的话，可想而知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到分配嘅时候，就好容易会肥上瘦下。但凡物公用，希腊原文 having all things in common， 佢哋拥有所有共同嘅东西，即係话大家将所有自己嘅嘢攞出嚟，让其他人可以自由咁享用，好似係共同拥有咁样。所以凡物公用并不是将财产交出来没了，而是可以拥有更多。凡物公用对自己的财产仍然有话事权。所以第五章第四节彼得对阿拿尼亚说，他说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买了，价钱不是你作主吗？虽然圣经没有提到顺从神，神就要我们凡物公用，况且现在的社会没有人可以强迫其他人做事，教会都不会强迫人回教会，我相信今天回实体崇拜的人都是自愿的，是甘心的，不知道有没有人是被人强迫回教会崇拜的呢？我相信没有，我今日唔翻得实体崇拜，唔系我唔自愿翻，而系我唔翻得啫。我希望下次可以翻到啊。我哋每个星期三每个星期报告都会报告周三晚嘅祈祷会，自愿出现嘅就出现，我哋继续嘅鼓励弟兄姊妹去参加，把握时机宣教生命课程，我哋都已经报告咗好几个礼拜噶啦。但而家报名嘅人数，我暂时唔话俾大家听。我谂唔同人、唔同弟兄姊妹可能有唔同嘅情况，有唔同嘅考虑。如果你系担心要做功课嘅话，可以话俾你听，其实嗰啲功课咧好简单嘅啫，主要都系啲反省嘅问题，其实唔会用好多时间，其实就可以做完噶啦。虽然弟兄姊妹，有不同的考虑，我们仍然都是继续的鼓励弟兄姊妹，我们不会强迫弟兄姊妹去参加的。那为什么初期教会的信徒会自愿甘心这样顺从神呢？我想是因为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看到人家的需要。 有圣经历史学家认为，他在初期教会时期，贫穷是普遍性的现象和看得到的。他们估计呢，十个人当中有九个人是只是能够仅仅维持到在生活水平，甚至乎是低过生活水平。而二十世纪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古史学家之一 Moses Finney， 他说古罗马社会最明显的不平等并不是城市和乡间之间的不平等，亦都不是阶级之间的不平等，是贫穷之间的不平等。初期教会的信徒是看到其他人的需要多过看到自己的需要，所以他们大家都愿意变卖家产和其他人一同拥有分享。不过他们不单只是看到其他人需要，我相信他们是看到主耶稣看到的。圣经从旧约去到新约，有不少经文都是讲到神怎样看顾有需要的人。在诗篇72篇12至13节，因为贫乏人呼叫的时候他要搭救，没有人帮助的贫苦人他也要搭救，他要怜恤贫寒和穷乏的人，拯救穷苦人的性命。马太福音19章21节，耶稣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初期教会的信徒看到耶稣，他看到其他人的需要，所以他们就顺从神去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 David Platt， 大卫普拉特牧师，是美国近代一位很著名的牧师。他在27岁的时候，是当时是最年轻，他就出任了一间 Mega Church 超级教会的主任牧师。在他的本书 Radical 激进作主门徒里面，他分享了一个故事。在他上任超级教会做主任牧师之前，他有机会去到亚洲一个地区去做一些培训工作。他形容那个地方那个房间呢，所有百叶叶窗呢都关上的，好黑。二十位来自不同地区的领袖围了一圈坐在地板上面打开圣经。这二十位不同的地区的教会领袖一点都不简单。有些人可能行了几公里才来到，满头大汗。亦都有啲人可能係踩单车嚟嘅，搞到成身嘅灰尘。当中有一位医生，佢离开自己好成功嘅诊所，为咗去一个贫困嘅农村去提供医疗服务，亦都秘密咁样喺度训练緊佢里面嘅家庭教会。亦都有一个喺大学里面教书，传福音系非法嘅，佢冒住冇咗份工嗰个危险，去同啲大学生秘密咁会面，去传讲耶稣基督。又有位年青人，佢被农村嘅家庭教会差派出嚟接受训练，准备去亚洲冇教会嘅地区去工作。佢同屋企人讲，佢话佢可能永远都唔会再返到屋企，佢要去让嗰啲未曾听闻福音嘅人能够有机会听福音。而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可能会失去性命。三个星期之后， David Platt 第一日回到这间超级教会里面去出任做主任牧师。当然这间教会再没有一些很分冷 的房间，有的是好像剧院式灯光的礼堂。当然也都没有人会走去或者踩单车去聚会敬拜，而是坐价值百几万的美金的车是去的。好多人来可能是因为他们的例行公事，有些人也都可能因为想看看那位新牧师，又或者他们很享受团契的生活。 David Platt 话：，哇啊，请唔好误会，佢喺教会里边咧系充满一班相信圣经嘅基督徒，啊，佢哋系好想欢迎呢位新牧师，又或者佢哋头先所讲，佢哋好想有一个嘅团契生活。大部分人都渴望系有团契啊，有团体生活，想参与教会。佢哋相信神系佢哋生命里边系好重要嘅，但系 David Platt 冇办法忘记喺地球另一边嘅景象。佢哋唔怕辛苦，唔计较，唔牺牲，唔怕牺牲，为嘅系要让人知道嚟自基督耶稣基督嘅好消息。相反，我哋呢种随便舒服嘅信仰生活，嗱，佢不禁问自己：，话我哋会唔会错过咗关于信仰有激进嘅地方呢？而取而代之就系舒适嘅信仰生活。我哋系满足于一个围绕住迎合我哋嘅自己嘅基督教，系一个啊，我哋觉得舒服舒适啊，迎合紧我哋自己想象嘅基督教。但基督信仰嘅中心信息，实际上是舍己，是牺牲。如果我们看到人的需要，还有看到耶稣看到的东西，我相信我们就会自愿甘心地去顺从神。第二个顺从神的特质就是诚实，在第五章的一至十一节。使徒行传第五章一至十一节记载了一段初期教会发生了一个很不寻常的事件。阿拿利亚和撒菲拉夫妇呢，因为私自留下了部分卖田产的收入而被神判死亡的惩罚。圣经读者有时看这段的结局的时候呢，觉得很困惑或者很比较反感的。他们认为他们得到的惩罚和他们所犯的好像不成正比这样。或者我们首先不要将个焦点摆在这条解答了这条的难题上面先。或者我们首先问问为什么阿拿尼亚夫妇要卖了他们的田产呢？首先卖掉田产的行动并不是当时初期教会一些强制性的要求，亦都从来冇人强迫佢哋要咁做。虽然《使徒行传》第二章有同埋第四章有提到分别有记载到信徒贩物公用，但佢哋仍然可以拥有自己嘅屋企。而喺第四章第36、第37至37节记载咗巴拿巴卖掉自己嘅田产，系表示呢个嘅卖田产行动系完全一个出于自愿性嘅善行嚟嘅。既然阿拿尼亚夫妇咁唔舍得佢哋田产自己嘅财富，咁点解佢哋仲要卖咗佢哋自己嘅田产呢？大概可能呢个系当时教会生活，喺当时教会生活嘅氛围下，卖掉田产同人分享会带嚟好多嘅赞许，甚至乎可能喺教会里面可能有唔同嘅地位。愿意牺牲自己嘅财富同人分享，肯定是当时教会一个标志性的善行和美德，会带来很多的赞赏啊、荣誉咁样。所以阿拿尼亚夫妇都好想参与。无疑卖掉田产虽然不是教会强制性的要求，但这种的行为似乎又是一种好激进，是一种好激进关怀其他人的一种实践的方式。这种随时愿意牺牲个人的利益去付出去关怀人的和同人分享，可能是普遍弥漫着当时的初期教会的基督徒社群。不过阿拿利亚夫妇出发的动机刚刚就跟其他人相反。其他人是出于关怀怜悯的心出发，然后才有卖掉自己的田产。而阿拿利亚夫妇就是出于自私，然后欺骗人，假装已经全部拿出来。所以阿拿利亚夫妇最大的错误，他不是贪钱，贪钱都是不对的，但他最大的问题 是欺骗神，甚至乎彼得其后他再讲，他说他们这样做是试探神。欺骗神，有时候我们会想欺骗好像是一些专登有目的的行为来的。甚至乎可能阿拿利亚夫妇可能都没有想过他欺骗人欺骗神欺骗教会他欺骗人欺骗教会就是等于欺骗神。可能我们大部分人都未必会去欺骗人啊欺骗教会。不过我们从欺骗另一角度去想，欺骗是不诚实。我们有没有对人不诚实，对教会不诚实，对神不诚实呢？历代志下十六章九节上一节就这么讲，耶和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嗱，呢节经文表达咗神的直睇，佢睇好多人喺自己生活嘅里面做紧佢哋自己想做嘅嘢，但神系帮助嗰啲向他心存诚实嘅人。心存诚实，希伯来原文系完全 complete， 亦都有全部嘅意思。有英文圣经嘅翻译系佢嘅心完全系属神。Whose heart is completely his？ 所以新译本的翻译是这样：一心归向他。对神诚实的人，就是一心向神的人。原来圣经话俾我哋知，都冇讲有时我哋嘅信可能系口头上边嘅信，喺我哋实际生活上边根本冇神。刚才我哋唱嘅诗歌充满我，歌词里面咁样讲：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而副歌里面咁样讲：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唱嘅时候唔知係咪代表緊你嘅心声呢？如果唔係，神喺敬拜里面藉着诗歌对我们讲说话，你的回应又是什么东西呢？我们要诚实对自己，也都要诚实对神。圣经告诉我们，诚实的人就是一心向神的人。换句话说，如果不是一心向神，就是不诚实的人。为什么为之一心呢？我相信大部分人对于这个道理都明白和知道的，还有可能已经在做了。有人一心要控制体重，所以就会减少油减少糖。有人一心要做运动，就每日都会游水会跑步。有的人一心要一年里面读完成本圣经，他就一日去读圣经。以前在香港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很一心做一件事情。加密团和 Cornerstone 的团友人会知道，我很喜欢砌高达模型，放了工回家就会砌模型。大家看到这些相片里面的只是我部分的高达模型而已。砌完一盒我又会再买一盒。不单止是模型，有时间的时候呢，我还会经常去啲玩具铺睇高达的公仔添。一心向着某一样嘢的时候，就会有相应的行动。当一心向神的时候，我哋就会时时刻刻去諗住神，我哋就会顺从神，听神讲，做神叫我哋做数嘅事情。作见证，我相信是每个基督徒都知道的事，这些都不是一些新的道理新的信息。 有啲信徒好踊跃去参加 BSF， 又有啲信徒好踊跃去参加生命之道，又有啲信徒好踊跃去报读一啲神学嘅校外课程，又或者有啲信徒好踊跃嘅去喺网上边睇唔同嘅讲道，睇唔同嘅圣经课程。嗱，呢啲都系装备我哋去见证神。见证神当然有好多个方法，传福音系一种，同人分享神喺我哋生命上边工作，亦都系一种，亦都系一种嘅见证。基督徒要还原基本步，就系无论我哋用啲咩方法，无论我哋几时做见证都好，我哋都系要自愿、诚实、顺从神。